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你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信耶稣为主。天父，我们谢谢恩主，感谢赞美神。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离神很遥远的时代，是一个阻挡真理的时代，弯曲悖谬的时代。但是主耶稣，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主啊，就求主你自己的话语是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引导我们照着主你的话语行。天父，我们谢谢恩主，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很高兴再回到弟兄姐妹中间，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两个礼拜以前，在6月24号，美国的最高法院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将堕胎权下放到各州。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判决，就是说它并不是严厉禁止堕胎，而是把堕胎的权利，或者我们不应当叫它权利，堕胎的权利是一些女权运动或者说是一些自由极端自由的人要给出的这样一个权利，实际上是不是一个权利。那么最高法院我们知道它的判决通常是要根据美国的宪法看看是否合宪啊或者违宪。那么这个宪法的关于堕胎呢，它不是一个 constitutional right， 就是宪法权利，所以最高法院把它下放到各州进行自己立法管理。但是这一下子却在全球炸了锅，不仅是在美国，在中国，在加拿大，在欧洲都一同炸开了锅。所以有一些媒体的醒目的标题说美国的人权倒退了300年，实际上这个不是堕胎不是一个人权，它实际上是一个侵犯人权的情形。所以有一些自由化的极端自由化的这些政客，他们说话很不负责任的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可悲的一天，有人说这是美国最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有人说这是令人心碎的一天。这让我们想起来主耶稣讲的话，你们要忧愁，世人倒要喜乐。所以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的三观和世界通常是反着的。那当我们感到忧伤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欢喜就快乐，当我们为此感到感恩的时候，喜乐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愤怒。所以一些媒体和一些女权组织将这个推翻这个判决的责任归咎于保守派的基督徒，他们将圣经撕毁、焚烧、丢进马桶或者当足球去踢。所以激烈抗议的人声称这一判决侵犯了妇女我的身体我做主的这样的基本人权和他们的所以说的这种自由。那么根据1990年的统计，全球每年有5500万胎儿被堕胎，也就是说每天全球有15,685,685个，每小时6278个，每分钟105个胎儿因着堕胎而死。根据统计，美国每年大约是160万人胎儿被堕胎，每天有4383个，每小时183个，每分钟有3个胎儿被杀。那这个统计是1990年的数字，那离现在也许这个数字可能有变化。那么中国国家计生委发布了一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人工流产的数是1300万，其中青少年占半数，还不包括1000万药物流产以及在未注册的私人诊所所做的人工流产的数字。那么即便是国家的正规医院的，他们也未必会准确统计堕胎的数目，因此这个数目是极其保守的，实际数目比这个要高。所以为什么会居高不下堕胎的人数？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25岁以下的女性 占一半以上，其中大学生是主力军。我们早两年看到一个报道，一个好像是安徽一个大学生在宿舍里生下一个孩子，他就怕这个孩子哭闹会让他感到难堪，他就用剪刀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把他给剪了，然后装在手提箱里边带回到家交给他的父母。他父母一看吓了一跳，赶快报警。所以这样一个大学生，他对这种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基本的漠视，以及对法律的基本这种法盲的情形令人震惊。那专家给出的解释是什么原因呢？网络色情泛滥成灾，各类媒体推波助澜，青少年性观念开放，性安全知识不足，青少年的性教育缺失，加上一些不法的这些医院进行这种无痛人流的广告的牟利。他们声称说，你们尽情享受你们的爱情，我们来负责你们爱情的结晶。所以这种道德教育严重脱节，造成这样的情形。所以这是一些具体数字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也许就把它跳过去。那中国计划生育的一胎化的政策实行了差不多40年，其中最为严厉的是1982年到2010年这30年时间，最为严厉的一胎化政策。我们这一代人，像我这个年龄这一代人，许许多多的家庭犯了这样的罪，就是堕胎。2012年，山西有一个镇平县有一个曾家镇的孕妇冯建梅，被当地政府非法拘禁，强制签字按手印，暴力按压，强打毒针，导致7个半月的胎儿流产。那这个胎儿的尸体被放在他的妈妈精神恍惚极度昏厥的妈妈身边的照片在网上流传，让全世界为之震惊。这个照片也许会大家引起不适，所以大家要不愿意看就别看了。这个照片非常令人痛苦。那如果说这个照片让我们感到非常的痛苦不适的话，到实际的堕胎要比这个残酷的多，要比残酷的多。手术堕胎是用剪刀和钳子把胎儿在母腹中把它剪碎，把它然后用这种真空这种吸管把它给吸出。考虑到统计不全的因素，全球每年有大约六千万胎儿以人工堕胎被杀害，是一个相当保守的这样一个数据。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6年时间，1939年到1945年，全部死亡总数是6900万人，也就是说每年全球被堕胎杀害的胎儿相当于这个数字或者超过这个数字，因为很多统计是不完整的，非常令人触目惊心。那尤其是令人痛心的是，被杀害的群体是一群最软弱、最无辜、最没有反抗能力的、最需要成人去保护他们的胎儿。更为惨痛的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被自己的亲生父母以最残酷的方式杀害。所以有人戏谑地说，当今最危险的地方不是现在正在打仗的乌克兰，也不是中东那个火药桶，而是母亲的子宫。所以这一连串冷酷的数字、惨烈的现实、严重的议题，不得不引起所有的教会传道人，包括每一位弟兄姐妹，以及甚至非基督徒，那些有道德、有良知、有正义感的，哪怕是不信主的人，引起我们众人的严重关切、呼吁和行动。不知道在国内成都，受益之父教会他们每年在6月儿童节，带领全教会的青少年到街上去发这个传单，不要堕胎。但是这个有些人非常不高兴。我们今天看一下，在圣经对未出生的胎儿的生命是如何论述的。我们今天读的，刚才我们读的诗篇139篇，耶和华呀，我的肺腑是你造的， 我在母腹中你已经伏庇我，我要称谢你，因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写在你的册上。弟兄姐妹，这段诗篇是大卫在主前1000年写的这样一首诗篇。我受造奇妙可畏，所以看着英文 I am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我在暗中受造，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眼早已看见。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在胚胎还没有形成以前，神都早已知道，而且说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已经写在你的册上。所以每一个孩子都是神的奇特创造，当一个受精卵一旦形成，一个孩子的性别、皮肤、眼睛、头发颜色、个性特征、天赋的潜能都已经包含在他的基因组 DNA 中。所以从一个受精卵细胞最后到胎儿出生，增殖到60到100万亿个细胞，而且构成非常奇特的、美妙的、精巧的、复杂的、齐全的、协调的全身的器官组织系统。我想我们中间如果是有学医的或者学生物的，你就知道这个一个胎儿的生命是多么的奇妙，多么的独特的神的创造。所以大卫说，我受造奇妙可畏。今天的科学至今没有办法在，尽管科学已经非常进步非常发达，但是迄今不能够在实验室里边造出一个细胞，而且我相信永远不可能。但是在母腹中一个受精卵细胞，它可以在1×2、2×4、4×8、16×32、64、128这样的不同的扩增，到最后出生是60到100万亿个细胞。而这个细胞总数在体内，假设你在实验室里面可以造细胞，而且造的效率非常高，一秒钟造出一个细胞需要200万年可以完成这个数字。但是在母腹中它可以10个月完成。你说也那个前面你的实验室造是加法原理，这个母腹中这个倍增是一个倍这个质数原理，这个显然是不一样的。那就是你要问是谁把这个倍增的原理放在这个受精卵的细胞里边。所以我未成形的体质，你会看到注意大卫说的这种说法的说的这种方式，他说我的形体，就是当他这样写的时候，他说我的形体还没有成型的，还没有成胎的，但是他硬说是我的，这是我的身体，我的未成形的体质。所以在一个胎儿还没有形成以前，大卫在诗篇里面就把它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是我的体质，我的形体，我未成形的体质，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神从一本造出万族住在全地，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他们所住的疆界。神造地的形象造人，乃是造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神造地的形象创造人，造他的形象创造造男造女，是人是由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一个胎儿也是神所创造的。约伯记31篇31章15节，造我在母腹中的不也造他吗？将他与我团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你会看到这非常明显的这点经文告诉我们，把我造在腹中的，把他造在腹中的是这位神。那这节经文更是明显，神对先知耶利米说， 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经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所以神对耶利米讲这句话就说，我还没有原早在没有把你造在腹中之前，我已经晓得你，我已经分别你为圣，做列国的先知。所以弟兄姐妹讲，如果耶利米的母亲把耶利米给堕胎了，我们再也没有耶利米书，没有耶利米哀歌，没有这一个一生备受苦难的流泪的先知，他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类似的情形在新约保罗，他说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有世人找我的神。你会看到保罗说在母腹中就已经把我分别为圣。所以如果保罗的母亲堕胎了，再也没有今天的保罗，没有新约的十三卷书信，那更不用说，如果我们知道玛利亚圣灵的感孕怀胎主耶稣的时候，一般学者认为她还是一个 teenager， 大概十几岁的一个少女。弟兄姐妹，在2000多年前的未婚先孕的这样一种情形是极其羞耻的，在犹太的文化里边，在我们的华人的文化里边也是如此。今天的社会也许已经是自由开放的，好像所有的我说的自由是一种放纵，一种犯罪的这种情形。那如果把我们的华人的文化把时间倒推40年，大概这种未婚先孕也是极其羞耻的，父母觉得见不连人。那么今天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华人社会出现很多的堕胎，是因着父母承受不了这种压力，父母没有办法觉得在面子上过不去，父母要逼迫他的儿女去堕胎。所以在2000多年前的犹太文化里边，少女一个未出嫁的少女，像玛利亚说的，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事呢？天主说圣灵要临到你，你要生的是至高者的儿子。那如果玛利亚，我们假设这种我说的话有点亵渎的意思，好像我都不愿意这样讲，如果玛利亚去做了这个堕胎，全人类再也没有救恩了，再也没有耶稣基督了，没有十字架啊。当然你说神可以另选其他一个，找一个玛利亚之外的任何，还可以神的旨意照样可以成就。但是我们假如做这样一个假设，圣经中伊斯玛利、伊萨、伊扫、雅各、参孙、约西亚、古列、世纪约翰，他们都是在未出生以前已经预告他们要出生。如果他们的母亲相应都去做这样的堕胎，世纪约翰的母亲做堕胎，再也没有世纪约翰。那利百加，我们知道创世纪里面讲到利百加，神对利百加说，两国存在你腹中，两族在你腹中，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如果利百加要堕胎了，再也没有犹太人了，再也没有以色列了，也没有救恩。耶稣说救恩是从以色列出来的，没有救恩了。那这是我们的，这是一种假设，当然这种假设不存在。对，我们刚才提到天使对玛利亚报信，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所以在耶稣原本没有成胎以前，神已经称他为至高者的儿子，并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他又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是我们今天的我们这些人得救的盼望都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未出生的胎儿不仅被当作完整的人，而且有真正的人的反应与活动。当玛利亚向伊丽莎伯问安的时候，她腹中的胎儿就欢喜跳动。所以伊丽莎伯说，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弟兄姐妹，知道这个胎儿在堕胎的时候，它是极度惊恐的。如果现在的技术可以在体外可以观摩这个全程，把整个全程给记录下来。所以当堕胎这个胎儿是极度紧张，极度的害怕惊恐，四处去躲，但是在子宫里面就那么大地方，没有地方可躲，最后被残酷的。所以胎儿是有反应的。那做妈妈的肯定知道，有时候这个小孩子在母腹中去用脚踢啊什么的，你这都妈妈都可以 都可以感受得到这种。所以这个母婴的这种母亲和婴儿之间的感情也就是这样建立的。他就是在母腹中的时候，他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所以让妈妈感到非常高兴。所以在希腊文里面，这个词 breakfast 这个词呢，它可以是指 baby 腹里的胎，也可以指婴孩 infant。同样，这个词可以有这样两种这样的。所以世界中明确规定不可杀人，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要所流，被人所流，因为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所以凡流人血的必要血债血还。这一律例被写有具有代表性的摩西律法世界中，而这个法律成为今天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约定成俗的普遍奉行法律的一个样板，一个典范。那今天这段经文是更加明确地告诉我们不可堕胎。在出埃及记21章，这样记述：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然后却无别害，那伤害她的总要按照她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但是如果看下面，如果有害，如有别害，就要一命偿命，一言还言，一牙还牙，一手还手，一脚还脚，一烙还烙，一伤还伤，一打还打。再也没有哪一节经文比这一段更加清楚地描述记述神是严厉禁止堕胎，胎儿的生命和一个完整人的生命是一模一样。这段经文大家下去可以自己再读，自己揣摩，在出埃及记21章的22到25节。那这段经文是摩西律法对孕妇和胎儿的保护，保护孕妇也保护她腹中的胎儿。被明确指出，人身伤害如果伤及胎儿，就要这种一言还言，一牙还牙。那不是说神要人让人一言还牙，一牙还牙。你看在新约里边也是说，打你右脸，让你左脸也让他打。所以这是。神不喜欢人这样去彼此不断这样去互相的报复，但是在这一点是根据说律法的规定，对最没有保护能力的胎儿进行保护，把一个显示彰显神他自己的公义，他的公平。所以圣经把胎儿看作是完整的人，与常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哪怕是在腹中，在母腹中，他和正常人有同等的权利。那医学界对是否活着的基本界定，能够检测到心跳，检测到脑电波，一个胎儿大约在发育第3周出现心跳，在第6周可以检测到脑电波，所以这个胎儿它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生命。所以堕胎等于杀害了杀人，而且更严重的是，更加令人痛心的是，以最残酷的方式杀人，最没有保护能力的人杀的对象，而且通常做这样事的人是他自己的父母，他自己的父母。然后我们看看，我今天要给大家分的第二个题目，人工堕胎为什么居高不下，为什么这么多的它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专家可以，这个世界的专家可以给出很多的原因，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不敬畏神，不信神，不敬畏神。他不相信神的话语是有权威的，很多人甚至不懂，不知道。我说我们这一代人做了很多这样的事，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堕胎是神所厌恶的，是神所痛恨的。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做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事，犯了许多这样的罪。 为什么这些世界上出现这么多世风日下、社会道德混乱、轻视生命、对神缺乏起码的敬畏，这个是根本的原因。这个世界上其他刚才我提到的那些专家给出的原因当然也是原因，也是原因，但是最根本的是缺乏对神的敬畏。实际上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神，不认识神，他们也不信神，所以也谈不上对神的敬畏。所以对基督徒来说，要遵守圣经的教训，靠着圣灵的能力过一个讨神喜悦的圣洁生活。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千万不要犯这样的罪。对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周一天，宾州的共和党的参议员的初选有一个候选人，他说他的母亲妈妈是十二岁生了他。那在美国这种情况呢，是最让人担忧的地方，是初中。原来我不相信这一点，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初中是最可怕的地方。对，因为这个小孩子他懵懵懂懂，什么也不知道，但是他又自己自以为是，这个世界很多的新奇东西他都想去试一试，尝试一下。美国49%的堕胎是这种，大概就是年轻人，初中高中生这些，或者大学生这种情形。那中国也一样，一半是25岁以下的年轻的女孩子做。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性自由啊，性开放啊，我自己想，我的身体我做主啊，我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别拦着我呀，别管我呀，最后就造成这样的情形。造成这样的情形，又没有办法，没有或者没有能力去抚养自己的孩子，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要生下来这样的想法，他就堕胎，就选择去堕胎。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要我们执意要我们成为圣洁，远比淫行。这个当然对非基督徒来说他听不进去，他也不相信这一点。那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对我们的子女，要常常想这点，要保守自己，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对一个基督徒姐妹来说，保护你自己的童真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是圣经非常严厉的警告。那然后我们看一下我第三个要给大家分享的常见堕胎问题的一些问题，我们针对的这问题应当怎么办。那这些问题我想应该是普遍存在的，大家都关心的一些问题。第一个，女性有没有权利掌管自己的身体？我堕胎是不是我自己的权利？我做主，我可以做主。第二个，少女怀孕怎么办？刚才提到有个十二岁的少女生了一个孩子，未婚同居或者婚外性关系怀孕怎么办？强奸或者乱伦怀孕怎么办？这个乱伦在华人我们的圈子里面大概觉得很不可思议，但真的有这种情形，美国社会里面真有这种情形，在家庭家族成员之间乱伦的这种情形。胎儿被诊断为严重疾病应该怎么办？如果怀孕威胁了母亲的生命应当怎么办？一些紧急情况下胎儿可能救不活，我们要做出一个选择，应该怎么办？家庭贫困养不起这个孩子，负担不起，应当怎么办？女权运动的主张，当我提到女权运动大家不要误解，不要，我很强烈反对女权运动。如果这个女权运动指的是对女性的权利要进行保护，比如说在出现家庭暴力我们要对她进行保护等这些，或者弱势群体我们应当如何给予帮助，这个我是完全赞同的。但是我说的是些极端自由的，他们强调自由堕胎是女性的权利，而且上升到宪法权利，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所不能够承认的，不能够接受的。女性有权主张自己掌控自己的身体，这是他们的主张，他们认为我可以有权利掌管我自己的身体。 所以性自由 是这些很多人的追求，堕胎也是他们的追求。所以一个基本，我们需要一个基本的事实弄清楚，就是保护女性权利与堕胎没有关系，堕胎不是一个女性的权利，它相反是一个侵犯一个胎儿生命的权利，侵犯人权的一个情形。在母腹中的胎儿与母亲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的平等的个体，甚至它是两个不同的身体，心跳、脑电波、DNA基因组都可能是不同，完全是不同的，甚至连血型或者性别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它是一个胎儿，是另外一个独立的个体。如果你母亲要求女权运动，要求我要掌管我自己的身体，你至少你没有权利主管你腹中的胎儿他的生命，你没有权利，尤其是你有权利去爱护他、保护他，去在母腹中都要爱护他、保养他，但你没有权利伤害或者把他给杀掉。所以母亲没有权利为了自己的方便或者意愿而毁掉另外一个生命，胎儿的生命。而我们前面提到这个魏素这个罗德这个案，这个魏的这个，他本来他自己这个魏斯的这个化名，他本人好像叫诺玛还是什么一个这样的，他自己一生从来没有堕过胎。他怀孕了三次，当他怀孕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他不想要，先要堕胎，但是这个美国的法律需要漫长的这个过程，等这个法律判决下来，他孩子已经两岁半，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有堕过堕胎。但是他自己最后信主以后，他说我一生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这个魏素罗德案，以他的化名，好像以他作为一个元素，这个原告的方，他感到最为后悔的就是做了这件事。少女怀孕怎么办？少女因着好奇、无知，或者是少不更事，没有独立生活能力，怀孕以后怎么办？所以更重要的是少女的父母，这是我们的华人文化里边很多的父母没有办法承受这一点，觉得自己颜面尽失，自己的女儿出现这样一种令人羞耻的这样一种状态，感到羞耻。所以很多时候是妈妈或者父母陪着这个孩子到一些偏僻的地方，不要人知道的地方，把这孩子进行堕胎。对，但是父母应当清楚，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两个错误加起来不能够负负得正，你不能说惩罚两个负数乘起来是正数，两个错误加起来只能导致更大的错误。所以不要感情用事强迫少年女儿去错上加错，这个孩子生下来可以去送给别人领养，今天这个时代领养孩子的多得很，为什么呢？大多数国家现在出现这种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或者说负担不起一个孩子的这种抚养，一个孩子代价太高，现在国内就是这样情形。为什么现在放开了，原来是一胎化，现在放开随便生，而前面早一点出现那个铁链女那个事件，就是这个家有八个孩子作为一个样本啊，我们要做出来作为表率，有八个孩子没有人生，很少人愿意生，现在几乎要出现负增长，很多数国家的这种出生率是用负增长的情形。所以你如果你要是能够生下来孩子送给别人，很多家庭在排着队等着去收养。未婚同居或者婚外性关系怎么办？那么未婚同居或者婚外情、婚外恋造成的这样一种非意愿性的怀孕，是诉诸人工流产最常见的原因，因为他们本来不是有这个打算，他们只不过是为了没想到要这个孩子，所以为了遮掩他们的丑事选择堕胎。那么这些人呢，通常是具有行为负责能力的人，我们应当对我们身边的家人亲戚朋友告诉他们不要错上加错，如果是有这样的婚外情认罪，向神认罪，那当然不信神的话他也不会向神认罪，向你的家人亲人认罪，然后负起你自己的责任，你自己既然有这样的责任行为能力去做这种犯错的事，你就应当有能力去做你承担你的责任， 那当然不信神的人他很难听得进去，但是我们遇到这样的机会要给别人讲，如果是我们中间有自己的亲戚朋友家人，要告诉他们不应当这样行，把孩子生下来送给别人领养。如果你当然自己愿意也可以自己领。被强奸或者乱伦怀孕怎么办？那你说这个女性在这个时刻本身她就是一个受害者，她被人强奸，或者说在家庭里边美国社会里面真的有乱伦的情形，少女小的时候被自己的父亲这种性侵，这种情形还真的有。所以这个女性在这个时候本来已经是令人同情了，她是一个受害者，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好像说的她有理由去堕胎，但是应当考虑一点，你腹中的胎儿是无辜的，犯罪是别人，是那个强暴者那个性侵者的罪，腹中的胎儿他是无辜的。那实际上圣经里面也有这样一个乱伦的出现的这种情形，犹大和他儿媳妇他玛乱伦生下了法勒斯，而法勒斯竟然被记载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这样的人神也接纳他在基督的家谱里面。因为而当你读创世纪你会发现圣经从来没有谴责他玛，从来没有责备他玛所做的事，反而借着犹大之口说他比我是更为有益的。所以这样的情形，弟兄姐妹，这种情形是比较让我们感到挣扎的事情。我相信这些事情在我们中间没有，但是我们应当对我们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这样的情形，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这个有一个强奸生下了一个孩子，一个黑人强暴了一个白人的女子，生下了一个孩子，后来这个孩子得白血病，需要骨髓移植，去他母亲跟他配型不符合，需要找他生身父亲，后来他去找，在报纸上登广告去寻人启事，找这个孩子的亲生父亲，让他来救这个孩子。那这个时候这个人呢，他已经好像很有名望，他已经非常成功了，他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到底他很挣扎要不要出来救这个孩子。那最后当然这个最后还是结局是好的，他出来救了这个孩子，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第五个，胎儿被诊断有严重疾病应当怎么办？胎儿被诊断有严重疾病影响孩子长大后生活质量，有时候甚至难以存活。那这种情形呢，有很多这医生会有这样的诊断。那我知道有两个例子都是我们教会里边出现的这些情形，一个是说有胎儿有这个唐氏综合症，另外一个呢是脑积水，严重的脑积水，大脑里严重的脑积水，医生都建议把孩子就是做掉，不要生。那这两个都是基督徒家庭。他们都说无论这孩子什么样的情形，如果是神要给我一个唐氏综合症的孩子，那我就去养这个孩子。那还真的由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朱宝平，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是一个华人的流行病学家，他是一个他有个孩子是唐氏综合症，而且具有非常美好的见证，他在校园好像登一个见证，一个家庭有两个唐氏综合症的孩子，但是他们自己见证说是神给他们的巨大的恩典。那我说的这个都在我们包里面，就在我们这个我们也许我们中间我要说什么名字你们可能都有些都知道他们。那这个孩子呢，一个有综合症的唐氏综合症的孩子生下来现在好好的，聪明得很，健康活泼，没一点问题。另外一个是有脑积水的，那后来在这个后期呢，这个孩子脑积水慢慢的吸收了，等生下来这个孩子好好的，现在都是两个孩子健康聪明可爱。那个大的孩子现在该上早一段刚受洗，刚要上高中了，那个小的孩子今年7岁上一年级。所以这样的情形你会发现这个误诊的情况很多，很多出现的这种误诊。即便不是误诊，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徒应当把神的因素考虑在内，把神的因素考虑在内。这是我在我们教会讲到，我天天经常给我教会弟兄姐妹讲，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要把神的这个 factor 考虑在内。神可以让这个孩子，如果不是他的旨意，他让这个孩子可以，哪怕是在出生之前，他就让可以把它完全变好，完全变得完好的，没问题。 那我也知道有两个基督徒家庭严重的唇腭裂的孩子，那医生也说把他干脆打掉，这胎儿这个父母要生下来，那现在做了手术也好，没有什么问题。那这种情形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现在第一误诊的情况是有可能的，第二你要把神的因素考虑在内。怀孕导致母亲的生命受到威胁怎么办？那这在伦理上也是一种非常难以取舍的一种情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难取舍。但是有一个外科医生叫这个库普，那他说在我一生的35年的医生生涯中，流产为了拯救母亲的性命这样的案例连一次也没有发生过，一次也没有发生过。这是他，那当然这种情况也许会偶尔会有，但是极其微小的可能性比较少，机会不是很多的。那同时呢，我们应当还是你要把神的因素考虑在内，那同时呢也考虑到评估一下现代医学的技术的进步，来做这样的评估，还是不建议去做这样的流程。一些紧急情况胎儿不可能存活怎么办？我曾经翻译一篇文章，它闻起来像鱼，你可以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它闻起来像鱼，就把我的名字打进去，那它这个标题打进去它就会出来。啊，一个胎儿在24周的时候，印着这个母亲的这种出现意外情况，必须临时做剖腹产把这个孩子取出来。在医生所说，他根本没有存活的可能性，而且即便存活，将来也是个瘫痪的、脑瘫的、智障的这样情况，说根本就是不要要这个孩子。但这个孩子最后，大家读一读这篇文章，非常这个简单，很短一篇短文。家庭困难负担不起怎么办？现在没有，现在基本上说这种情况很少，除了在极端落后的或者非洲某些地方，非洲我估计也大概这种情况很少。现在出现家庭贫困养不起孩子这种情形几乎不存在。同样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把孩子生下来实在不想送给别人，好像据说这个华为的老总任正非是一个贫困家庭的第八个。那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知道，在这个查尔斯·韦斯利和约翰·韦斯利这两个教会历史上两个最非常著名的非常有贡献的这两个人，分别是他母亲的苏珊娜·韦斯利的第15个孩子和第17个孩子。你像一个牧师，本来就是他不可能是有多么富足的人，然后生了10几个孩子，现在第15个出生了，然后第17个出生了，好像最后生了第19个，生了19个孩子。他们要是把韦斯利的母亲要是把查尔斯·韦斯利、约翰·韦斯利给堕胎了，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个圣诗作家查尔斯·韦斯利，也没有这个布道家约翰·韦斯利。那约翰·韦斯利的布道缓解了、拯救了英国出现法国大革命的悲剧，是一个非常贡献卓越的一个布道家。所以童女玛利亚的榜样是基督徒姐妹们的榜样，所以我给大家分享这个是要大家给我们之间的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你一听说是要堕胎要竭力阻止他，这样等于挽救一个孩子的生命。玛利亚是我们的效法的榜样，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那对于有过堕胎经历的姐妹们，我一再的说，我们这一代人，像我这个年龄的一代人，在国内一胎化政策这种情况下，许许多多家庭犯了这样的罪。那有一个姐妹信主之后到牧师面前，她说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因为我堕胎杀了自己的孩子，谁也不会饶恕。那牧师就安慰她，弟兄姐妹，这种情形呢，我们应当放下这样的包袱，因为我们一切的罪在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因着耶稣的宝血已经得到赦免，神已经赦免了。 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乃是要叫我们因他得救。所以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用摩西的这句话，弟兄姐妹来共勉：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恩主，感谢主。正像你的仆人大卫在诗篇上说的：“我受造奇妙可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还尚未度一日，你都已经写在你的册上。”天父，是你照着你自己的形象创造男女，创造胎儿，每一个胎儿都是你自己独特的创造。求主你保守我们，敬畏神，照你圣经的话语吩咐去行事为人，尊重生命，珍视生命。天父，我们谢谢你，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